书接前文，苏州府没出十天发生八起命案，把人呢一刀致命，人头砍下，手段极其残忍，有的是半夜死的，有的是下午死的，有的是早上起刚开门死的，无缘无故就杀人，弄得苏州的老百姓是人心惶惶。咱说的是古书，那么现在也是一样，那你在每一个城市某一个地方净出人命，谁不害怕？那公安局也抓紧破案，估计没法向上级交代，没法向老百姓交代，古人也不例外啊。作为朝廷的父母官，施大人急的是满嘴燎炮，督促黄天霸和赵壁等人抓紧破案。这帮人何尝不着急，每一天日夜的在外头巡逻，酒饭茶肆，明察暗访，无奈没有任何反馈的消息，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。单说这天，赵壁跟黄天霸哥俩凑在一块儿，说老兄弟，咱远点走，咱也不用起脚力，咱们到郊外去看看。黄天霸点头，好吧，有病乱投医呀、啊。总而言之，捉拿的刺客跟海底捞针也差不多少，哥俩没带仆人，就他们俩身上带着武器，起身出了东关了。到东关了，村庄镇店呢，了解了解情况。哎，东关这一带还比较太平，没发生人命案，但是人命案的事儿谁都知道了，老百姓凑在一起就谈论这个话题。哎呀，人们都挺害怕，就说这石大人怎么就破不了案呢？黄天霸那么厉害，怎么就抓不着这个凶手呢？人们都画这个问号。哥俩往前走了将近20里地了，黄天霸一看没什么头绪，赵大哥回城吧，看来今天又白过了，没有任何希望。好吧，回去还有20里地，兄弟别泄气，你这一着急呀、啊，我这火都腾腾的。你说咱们在官府什么事儿遇不上？哎，你要光着急，急死不解决问题。赵大哥，我知道是这么回事，但有时候我控制不住啊。可你控制不住也得控制啊。哎，走走，往回走。正说着往回走呢，就听身后马褂乱铃的声音，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不铃铃铃铃铃铃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前面是黄都头吗？是赵大哥吗？呀，谁呀？两个人平身站住，回头一看，来了5、6个人，骑着5、6匹马，马上都带着沉甸甸的褥套，跑到前头的是个漂亮小伙，满身的尘土。赵壁、黄天霸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是金钩大王李广通的宝贝儿子李俊。你看李俊带着仆人从后边赶上来了，赵壁往旁边一闪，呀呀呀，兄弟怎么在这遇上你了？呀呀呀呀，哎呀，我看背影就是你们二位。黄天霸过来也打招呼，李俊一抱拳，往黄天霸还叫黄都头。那位说不定了亲，定了亲现在不没完婚吗？不能改这口。哎，等多咱入洞房拜了天地了，两个人才改过称呼来。黄天霸管人叫大舅哥，人家叫妹夫，现在改口不太容易的。两个人都互相尊重，到道边唠一会儿吧。就这么到了道边，找块石头坐下了，仆人们牵着马在旁边溜。黄天霸就问，你从哪儿来？
从太湖中山来。
哦，
上苏州。对呀、啊，你忘了
咱们分手的时候我爹不交代的清楚吗？
把我安排到衙门去了，让施大人给我安排一个差事， 跟黄都头跟赵大哥，我长长见识，多小点本事啊，这不我叫你们先行一步，我在家安排安排，都安排好了，我这才起身上路，没想到走到这儿遇上了，你这真巧。赵壁说是巧啊，哎，那咱们结伴而行吧，回城吧。
行，他看看黄天霸一乐，黄都头，我妹子挺牵挂你的，你走了之后他就没闲着，找上好的布料啊，给你做了套衣服，你得这试试穿着合适吗？赵壁乐了，
哎呀，侍亲三分像啊，我就没这福气，好好好，兄弟穿上看看。
黄天霸脸一红，感谢姑娘李秀珍，真是有心的人，
功夫高，针线活还行呢，拿出这个衣裳一抖了，金紫金鳞的。
黄天霸心里热乎乎的，赶紧背过身就把衣裳穿上了。李俊看着怎么样，长短肥瘦正合适，
嘿，人配衣服马配鞍嘛，黄都头再穿上这套衣裳，风流倜傥没比的了。赵壁说那还用说，我跟我兄弟都是当世的美男子了，除了我就是他了。嘿嘿嘿，哎，好啊，做得不错。黄天霸试了试能穿吗，
又把他脱下来搁到包里，然后交给手下的仆人，行行，我收下了，我收下了。李俊就说，我二位，你们上这儿干嘛来了，离着苏州城二三十里地。
嗨，别提了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，我们现在挠头呢。
发生什么事了？
嗨，人命案八条
至今没有破获呀，回来的半路上失的人好像没出事，还遇上个大个的老道行刺，这老道厉害的邪乎，还会打锦被低头花庄弩，也没逮着，让他跑了。我们呢估计着这八条人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，虽然没有什么证据，据老百姓和苦主反映，杀人的凶手跟他一般不二。
那这个老道是谁呢？他是干嘛的呢？
要能把他的贼窝子给掘摸着，这案子就有破获的希望。
哦，李俊搓着下巴壳直眨巴眼睛，
您再把这个老道仔细描绘描绘
描绘描绘啊。对了，你们认识的人多，背不住你们能有帮忙的地方。
这老道身高九尺挂零，宽宽的肩膀，长得不怎么胖，但是胳膊挺粗，面红扑扑的脸膛，大抹子眉，蛤蟆眼，挺宽的狮子鼻，厚嘴唇，看年岁不到六十岁，也得五十挂零了，手使一把大号的单刀，双筒的锦被低头化妆弩。
我知道了，我猜啊，没有任何根据，这个老道
大概就是他。
谁呀？你快说呀，都把我急得真龙出窍了。
赵大哥，我瞎猜啊，不一定是。据你描绘，这个人姓彭，叫彭坤，有个绰号叫大莲花。
黄天霸一愣，大莲花彭坤。
对，我再给你们提个醒，你们死牢里头压着一个姓彭的呢，叫彭年，人送绰号小莲花彭年，他就是五龙寨方家庄的
啊。对呀，
彭年是他亲侄儿，他是彭年的亲叔叔大莲花，
肯定是他。
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说这话前几年吧，他们有一伙人到了我们的太湖中山寨了，你意思打算入伙，遭到我爹的严词拒绝。我爹说了，咱走的不是一条路，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，因此拒绝了他们，
这帮人扶妻而走，其中领头的就是这彭坤。据我父亲跟我讲，这个彭坤出家好像在什么玉泉山龙虎观，对对，玉泉山龙虎观，他是莲花门的，还是一个小门长，故此人送绰号叫大莲花。他使的道路子跟旁人不一样，是36路莲花刀的道士，而且善打暗器。这个老道其性极其残忍呐、啊。龙虎观在什么地方？龙虎观我也说不准在什么地方，但是我现在知道，他现在不在龙虎观了，因为谈了点事儿，他领着一伙人到我们太湖中山，遭到拒绝之后，他走了。据我听说，现在落到玉泉山凤凰岭。凤凰岭864寨总家大寨主叫金头凤凰孙飞孙文广，他们投靠了孙文广了。对，一点错没有。赵壁听了听，哎呦，金头凤孙文广颇有名气呀、啊，江湖上有两大支儿啊，一个是百鸟之王，就这孙飞孙文广。据说他手下138寨的寨主都叫鸟名，什么这个鸟那个鸟那个鸟，叫百鸟朝凤，是不是？哎，对对，一点不假。赵壁接着说，还有一个比他名气还大的，占据5星连环套猛麒麟铁罗汉窦尔敦，号称百兽之王，叫百兽朝麒麟，也不好惹。对不对？一点都不假呀！这两大帮头，人多势众啊，手下据说都有7000-8000人，都反抗朝廷，官府都管不了。官兵抄山去了不一次，结果大败而回，无可奈何呀！现在他们是越来帮头越大，越来势力越大呀。假如说，这彭坤大莲花真是凶手，这事儿还麻烦了。我真替你们担心呢、啊。你们斗得了孙飞孙文广吗？够呛啊，那得调10000名军队，调火炮去攻打。不介想拿这个凶手是势敌登天呐、啊。黄天霸紧皱眉头，是啊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但这个事儿再难也得办，无论如何得把他缉拿归案、啊、人命关天，能就这么算了吗？那也倒是，那就得想办法了。哎，二位啊，还有点事儿啊，仅供你们参考。我在前边那站呢、啊、遇上这么个事儿，你们说怪也不怪。赵壁说：“说说看，你们赵壁找的就是蛛丝马迹呀、啊。”就问这李俊：“你遇上什么事了？”李俊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闹了半天，李俊带着5名仆人，主仆6个人起身奔苏州。哎，临走前什么都带了，这水葫芦都装好水了，忘带了。人多就误事儿。等走起路来，现在正是烈日炎炎的时候，口有点干渴。李俊一伸手拿来要水葫芦水袋，手下人这才发现要忙中有错，水袋没带呢，等着挨骂吧。少爷，他一着急这水袋都灌好了没拿来。李俊当然不乐意了，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，但也没有办法呀，那找个地方先喝点水吧。就往前走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你是走这地方这个别扭。后来走来走去，发现道边背景的地方有一座小庙，这小庙叫山神庙，不大。李俊一琢磨，在这讨口水喝吧，歇歇腿再走。跟手下人交代清楚了，主仆6人奔山神庙。 到了近前一看，那个小门开着呢。李靖叫手下人打招呼，你得讲礼貌，管人讨水喝不得打招呼吗？夫人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抻脖子就喊，有人呐，里边有人呐，连喊数声无人回应。忽然回头看看，少寨主没人儿，那咱进去看看吧。众人从马上跳下来了，留一个人在这牵着马，其他主仆五人就进了庙了。一看小庙不大，前层院冷冷清清，正中央三间大殿，供的是山神爷，特朗特虎的。再看还有东西配殿，东配殿坍塌了，也没人修理，西配殿呢还比较整齐。他们来到门首这，梆梆梆一敲门，有人吗？梆梆梆，屋里有人吗？依然无人回答。你说这人都哪儿去了？看着样像住人的样。仆人把门就推开了，进屋一看，茶壶茶碗在桌子上放着。掀开壶盖一瞅，还真就是多半壶水。我说寨主，没人，这还有水。李俊就明白了，肯定有人，这人呢不定出去干什么去了，这破庙也没什么怕丢的，所以没人看着。李俊真可急了，拿过这壶来倒出一点一看，是好水，闻了闻也没有别的邪味儿，真可坏了，咕咚咕咚咕咚咕咚把这一壶水全倒了。哎，挺好。仆人这才发现旁边有小缸，掀开缸盖一瞅，里头有半缸水，都渴了，把这半缸水也都喝了。哎，行了，这下解决问题了。李俊说，就怪你们，咱们要带着水袋何必讨厌呢？咱等一会儿吧，等人家主人回来，多少给人俩钱，起码说点客气话呀。就喝完了，把嘴一擦就走了，岂不留下骂名啊？大家一想也行，屋里挺凉快，连歇歇腿，各就各位，找地方蹲着的坐着的都有。李俊就坐下了，往这屋撒嘛撒嘛，这破庙还有蜘蛛网，还有尘土，看那样是有人住，有人住也不打扫打扫，这怎么住人这么脏？里边还有一张临时的床，用砖头垒的，有被和褥子，那被褥啊也不干净，也不叠被，就踢到脚底下了。他发现那被子底下有点什么东西，伸手一摸，硬邦邦的，往外一拽，是一把刀，在那被子底下搁着，但是带刀鞘的。李俊是爱练武的人呐，对武器比较喜欢，他拽出来用手一掂量，这个刀的分量不是一般的刀，一般的刀分量轻。他再看这把刀，白鲨鱼皮的刀鞘，镀金的八钩，镀金的刀盘，镀金的石架，相当华贵。哎呦，这刀值钱呢啊！一摁崩簧，刀自动弹出来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一股青光刺眼睛，刀身也宽，血槽也深。他把刀拽出来看，刀苗子足有二尺八，这刀不敢说是吹毛利刃也差不多少，但是拽出刀来了，看刀的同时提鼻子一闻，刀上有股血腥的味儿，杀了人了，他有这血腥味儿，直刺鼻孔。李俊有经验，这刀杀过人，而且杀的不是一个人，是谁的杀人刀在这搁着呢？算了，把刀还鞘，然后又塞到被子底下了。看了看，等了等，还是没人。李俊一想，我着急上苏州啊，算了吧，挨骂就挨骂吧。拿了一块银子搁桌上，心想你要发现了这就算水钱，发现不了那活该。然后主仆离开这山神庙，
起身上路，遇上了黄天霸和赵壁。刚才光顾高兴了，一捣鼓大莲花这些事，把这茬忘了。等头脑冷静下来，赵壁一捣鼓这事儿，李俊想起来了，就前面不远，就那座庙。你们说这个事儿值得查一查、访一访吗？跟你们破案有关系没有？哎，我的好兄弟啊，你可帮了忙了。任何蛛丝马迹都可能破案嘛，你说的这疑点甚多呀。比方说什么人在那儿住着，你发现那破庙本来不应该住人，为什么住人？肯定十有八九的藏匿在那儿了，躲着，一般人发现不了。你说那钢刀有血腥的味儿，杀过人，难道说那八条人命是他们杀的不成吗？管他是不是呢，咱们查一查，访一访。我说老兄弟你说呢？
嗯，
大哥说的对，多少日子都没破案了，今天咱得下点心。李俊说，这我赶上了，那我帮忙吧。赵飞说，这么办，你带这么多人也不方便。哎，天还早呢，你打发他们先进苏州，见着老少英雄和师的人，告诉他们放心，就是咱们有事晚回去一步啊。
行。
李俊把当头的叫来了，让他见着师的人和其他的英雄，把这话做了交代。仆人点头，几个仆人牵着马先走了。李俊、黄天霸、赵壁仨人就得听赵壁的指挥，因为赵壁足智多谋。李俊就问赵大哥，咱怎么行动？不要打草惊蛇，这屋里的主人呢，不定他妈捅什么毛蛋去了，一半时他不能回来。等到晚上咱逮一个稳当的，这阵天也热，咱就在这树林好生休息，天黑下来再动作。
行。
仨人到了树林的深处，找块凉快地方闭目在这养神。书说简短，天黑下来了，三个人站起身来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把暗器兵器全都带好了。李俊带头，黄天霸、赵壁在后头跟着，直奔小山神庙。不远十来里地，一塌腰就到了。按现在钟表来说，不到晚上九点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又没有电，又闭塞，九点就等于半夜了。这白天人们走到这都发怵，何况是晚上啊？山风是越来越大，刮的那树嗷嗷直叫。他们来到小庙近前，李军一看，角门关上了，哦，证明回来人了。估计角门不能关呢，我们出来前咱没关。他压低声音，可能回来了。嗯，好嘞。三个人分成三路，黄天霸在左，李俊在右，赵壁在南，三方面是夜探山神庙。